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怎么样？上台一鞠躬跟大家拜年是吧？
哎，可以啊，是不是排成一列呢？
在美国待久了都不知道怎么拜年了。
哎，真的讲是有点问题。你说拜年应该怎么办？应该鞠个躬还是拱手作揖呢？还是怎么样？
是麻烦啊。基督徒见面怎么办？我们现在基督徒可不可以拜年呢？
这我觉得不是问题吧？就是你讲话之前说拜年，无非就是说怎么个拜的问题，对不对？
一提出来都是问题。
我们的提一提，今天是正月初一，所以我想给大家拜个年，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国内的朋友拜个年。
拜年总要讲点吉祥话。
新年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圆圆满满。
来，过年照圣经看呢，就是过逾越节。你要是门上涂了羔羊的血，那感谢主啊，恭喜你过了年。要是没有的话呢，等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跟你讲的吉祥话一句都派不上用场。嘿嘿，信耶稣得永生，不信神儿子的必然灭亡。
不是，
真的
前面那几句话，前面那几句话应当没错的，对吧？对，我现在有时啊真的有点麻烦，你知道吧？有时讲恭喜发财，我肯定不讲的，对不对？
对，已经不是心里话了。我当然，我希望你干什么？我希望你信耶稣，我希望你能够开始明白我们在讲的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嗯。
又过了一年了，可是你不能这样跟人家拜年呐、
啊。对。不，我想了，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是在国内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朋友，或者至少听过福音的。
Yeah, 但是我们在本地啊，还有很多人。
嗯。
我们需要一再的和听众朋友声明啊，我们所在讲的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事情，圣经的话是很明确的。
嗯。
哎，当然以前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过了，我要是再做一个节目呢，肯定被小辈批判的不得了。就是我们过年贴这个春联和圣经那个我们讲出埃及记，哎，那个洒血的门呐、啊，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哎、
对啊，所以这个呢，
对不对？
我们就蒙哥也不怕侵犯版权，那么就上次华人基督徒教会团契的时候，我把这个给大家讲一讲过年怎么回事。
对，
那么然后讲一讲这贴春联，那么好多福音朋友呢，肯定是可能前所未闻的。哎，怎么这贴春联跟这个圣经有什么关系？
嗯，时间上是可能
这是从蒙哥那儿来的，我蒙哥也不会跟我计较。
历史稍微查一查，很多人做这个研究，只是把两个连起来讲一讲就是了。也有不少人这样讲了，这也不是从蒙哥来的。
但至少我是听到蒙哥这样讲，其他地方没人说把中国的春联跟圣经里面的故事这么连到一起。这个
还是有人讲的，大家早就注意到，只是说考证上到底怎么回事，
嗯，
搞不太清楚。那个这个时间已经久远了，但是肯定以色列人在门上涂血，这个比中国人贴桃符啊、写春联那、啊、要早很多很多了。而且起初春联在中国是没有字儿的，这是确定的。那如果大家愿意考虑这个春联其实是外来文化的可能性，
嗯，对，
那就有的谈了。
就那么几分钟，我也不讲考证了，反正跟他们讲一下这么一个历史事实。
哎、白金呢，如果很多人还没听过的话，也许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段呢，可以再放一放我以前做的有关于春联的这个段子。这小辈不能怪我炒冷饭呢，因为一年才一次嘛，温故而知新呢、啊。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这下子可以看见春联的时候想一想其中的可能性。和春联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和圣经所说的这么像？圣经呢，这个门上涂血、啊、那是救命的，从审判里面被救出来的。
嗯。
而且呢，我们另外一个误解就是说，就算他同意啊，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带我们死这件事情接受到心里面，他认为这个就是结束啊。但是我们现在才正讲到出埃及地，这是一个基督徒路程的开始。你不但当夜要把这个羊羔吃下去，当夜神就要领你从这个洒血的门出来，开始往前走了。
嗯，对，这实际上是刚刚开始。
对，
当然这意味着基督徒先得救了， 对不对？
你得救了，神要带你走路，走天路，走到下一步。我们出埃及记刚刚和小贝开始讲，讲到受浸，受浸之后还有路，一直往前面走。这个就是圣经的好处，他把你所要走的每一步啊，其实老早给你写在圣经里面。
这就过红海。
哎，过红海，我们刚刚讲到那边。但是我们礼拜一讲的这个马太福音就反过来了。反过来就是耶稣基督正要开始带着门徒去走这个受难的路，因为这条路有两种走法，有一个呢是耶稣基督带我们走，好像从前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似的啊，他自己成为我们门上所涂的血，为我们舍了命，成为逾越节的羊羔，当我们得了他的生命呢，他就领我们出埃及，领我们过红海，这个是你可以说是信徒的走法。还有一种呢，应该把它叫成门徒的走法，那不但是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这个舍命流血的爱，那更要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走法。这个跟随耶稣的走法就是说呢，主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主走到山上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成为赎罪祭，那我们也当自己怎么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不是，刚才蒙哥你说新约在马太福音正好跟前面讲出埃及记里面倒过来，我还没听出来哪一次倒过来的。
哎，只是就我们的进度来讲是倒过来啊，我们礼拜四的节目讲到以色列人已经从那个撒血的门出来了，哎，这里呢耶稣基督正从变化山下来，要带着门徒往那个受难的山上去
啊，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这条路呢是叫做跟从主效法主的路，这里面主要都是牵涉到一些服事的问题，
这不是说得救的问题。
所以我们上次看了他进到人群里面，就发现门徒赶鬼赶不出来啊，啊，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那这时候当然这个门徒的脸有点挂不住了，尤其那个孩子的父亲已经特别说了，哎，我这个孩子啊，哎，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哎，这个尤其你碰到这种乡下老百姓，是不是他讲话还指指点点，就是他，就是摆件，哎，就是蒙哥，我带他来他还没把我治好。
这个觉得面子上挂不住了。
对呀，啊，因为这也是事实嘛。
嗯，
那所以主耶稣虽然把这个鬼赶出去了，把这个孩子治好了，但是门徒啊还是心里面有点吃味儿。
嗯，
那也没办法啊，还好主在嘛，把他治好了，门徒就暗暗的到了耶稣的跟前啊，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九节，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你怎么敢我们怎么敢呢？
对呀，
你怎么说话我们怎么说话，甚至你怎么比划我们都怎么比划。
嗯，
那为什么我们就赶不出来你就赶得出来呢？给我们点诀窍吧，免得这种灰头土脸的事情再临到我们。
是不是要怎么练功啊或者怎么样啊，估计是这样。
就是了，哎，这个就是现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在休斯顿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觉得说，哎，我必须要得到圣灵的能力，而这个圣灵的能力呢又是我必须有所操练有所学习啊，就要跟一个师傅，他有很强的圣灵的能力，哎，我应该多跟他取取经啊，效法效法。
哎，是有这种说法，有的领命高领命低，是不是可以这种说法？
哎，那我们就看耶稣的答案，就看耶稣的说法嘛。因为这种像这类的说法都是很想当然耳的啊，也对大家吸引力很大的。因为我们总觉得
就好像是，比如说这个柔道啊，或者国际象棋啊，一段一段一段的上去，是吧？
就算不是这么讲，至少从一个相信圣经的角度来说，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圣经从前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应该也有这样的事情。
嗯，
啊，出于信心，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意，对于我们的服事很不满意，对于福音没有果效很不满意。追根究底，如果我们有当初门徒的能力，有主耶稣的能力，那么就好了。那这里显然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怎么样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就值得仔细研究，对不对？
对。
所以耶稣就给他们答案了。所以有没有诀窍呢？哎。你们为什么赶不出去呢？耶稣说，这是因你们的信心小。这句话不难懂。
嗯，
信心大赶大鬼，信心小呢可能连小鬼都赶不出去。
对，
这个好像是我们常理，
好像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信心的问题，
再读下去就不对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你看看，这不是相当矛盾吗？
嗯，
他又跟门徒说你们信心小，他又说呢你信心要多大才能够做事情呢？
不要太大，
只要像一粒芥菜种这么小就行了。
对，芥菜种我们前面好像碰到过，对不对？
对呀、他在讲这个天国好像的比喻。
对，
他说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
嗯，
那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前面才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后面怎么又说你只要信心小，小到有芥菜种这么小，
那么实际上他
可以移山，
比这个芥菜种还要小。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到底是多小呢？
我不知道，比芥菜种还要小吗？
哦，说你的信心现在是太小了，只要长到有能像芥菜种这么大，
对、
那就可以做很大很大的事儿。
这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从这个做科研的角度是可以这样理解。
什么叫做科研角？因为从上下文看来这个好像是这样的。
你可以无穷尽的减小嘛，你可以无穷尽的增多嘛、
对
不对？比较起来一个比另外一个小。
嗯，
但是这不对啊，他就说你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这里显然是说一个很小的信心。一个很小的信心就能做很大的事情，甚至你们没有一件事不能做成，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成的事。
对呀、
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甚至到这个地步，那这怎么回事？实际上呢，你去看就是看英语翻译的圣经，它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是因为你们 unbelieve， 因为你们不信。
嗯嗯，所以就是
你只要有一点点的
信
心，
对不对？
对，因为你们没有信心。
嗯，
你要照这个英文直直的翻是这么翻的啊。但那个英文的翻和原文的翻，这个我就不懂了，这个真的是不懂了。
嗯，
总之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门徒固然是因为不信或者是信心太小，可是你说信心到底要多大呢？只要芥菜种这么一点点大就可以了。
嗯，
那这怎么说呢？这到底怎么说呢？
如果按英文来讲就比较好理解的，芥菜种再小但还是有信心嘛。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英文这个解释啊，
未必
英文也是一个翻译，对，它未必就是对的。
嗯，
有的时候中文反而对。那我们没有这种学问的人怎么读这个圣经呢？就卡在这，那我怎么办？主要是我怎么办？
嗯，对啊。
哎，我从这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那门徒既然人家来找他们赶鬼，他们也试着赶，怎么会是没有信心呢？或者是信心太小呢？
哎，从理论上讲，他们应当是相当有信心才会去赶鬼，对不对？
嗯，也不见得，因为你得看前面这个案例，这是人家来找他们，
嗯，
就硬着头皮，你不得不去赶，
嗯嗯，
你不得不去赶的时候，你硬着头皮啊，在那边念念有词，那你真的不是出于信心的，
啊，可能这个时候就觉得心里虚虚的，实际上是。
对嘛？就白见你今天大年初一走到街上，跟人家正拜年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说白见，我听说你信耶稣了，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听说你现在还主持广播节目，我的女儿病了，你替她按手祷告好了。你祷告不祷告？
那是退，可能没办法退了，只能去试试看。
对，你去试试看，那这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对不对？我都从来没有看见自己手上能够发挥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呢，上帝就劝我们要心中常做准备。因为照说我们怎么传道，主耶稣说了啊，在马可福音说了，在信的人有神迹跟随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圣经讲的话。在信的人，你信不信？你信，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信，你信耶稣可以治病，你信不信？你信啊。尤其有人要找你按手，那你那时候你不能跟他说我不信。
嗯，对，
你非得祷告不行。那你祷告的时候，你有一个理论上的信，可是你的心里是不是活在这样的信心的实际里边？是不是？
那肯定是虚虚。如果我在现场，我肯定怕我祷告完以后，肯定一点功效也没有。
很难说。
当场出丑，对不对？
很难说。你要知道，你要说我们信心小也可以，你要说我们不信呢也可以，因为我们尽管理智里有这样的信心，当时被摆在点上呢，也看起来好像有信心的行为，可是我们有没有活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相信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事情。
嗯，对，
对不对？
这个就是说，你在要问觉知一下，什么叫活在这个信心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传道，我知道我去传道的时候，我要一并要赶鬼。那至少的，我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评估，对不对？
嗯嗯，
我比较把自己摆在那个景况里面。
嗯，对，
就是我今天不但要传道，而且呢手按病人病就好了。
嗯，那心里
尽管来吧，
有一个准备。
哎， 这场鸿门宴是我请的，
嗯，
你们尽管来，主与我同在，他就会彰显他的能力，
嗯嗯，
主不与我同在，我也没办法，
嗯，对，
这个是我所说的，你会花一些的功夫，让你自己至少比较活在那个你理论里知道啊，脑子里知道的那个信心里面，
嗯嗯嗯，这个讲我理解，
哎，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了，他有没有信心呢？他是有信心，可是他这个信心是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活生生的像一个种子一样的信心，还是一个书本上的信心？那当然平常我们都在书本上的信心里面，
对，
嗯，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好像我们不太想这种事情，如果是福音它就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福音，这个完全的福音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医治都在里边，
嗯嗯，
但是我们是不是活在那个境况里面，或者换一种说法说，我们是不是活在那样的把握里边，天天活在这样的把握里边，并且预备好了让主来这样用我，我们往往不是。那反过来说呢，这个活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又跟刻意去追求某一种的境界功力体会啊，是两回事情。从那方面来讲呢，又反过来了，耶稣说你们只要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可以了，
嗯，
你只要有一个活的信心就可以了，口袋里有颗芥菜种的人你在外边看不出来的，你也不用故意去制造一种剑拔弩张的那个气氛里面，
嗯嗯，
你要是那样做的话，你这个人你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没办法接近你了，
对
不对？哎，你台上能力这么大，而且你把自己吹起来，呜，那个是一种很用力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信心？那也不见得哦，至少和这里所说的芥菜种的信心又不太一样了。芥菜种跟长成芥菜的大树是不一样的哦。
哎，这个听起来是理解，但是这个还是有点悬感。蒙哥这样讲，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把握。
我就这么说好了。第一，我们看看刚才主耶稣怎么医治他。
嗯。
主耶稣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带来了之后呢，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
嗯。
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请问这件事情是一个，耶稣两眼一闭，双手一伸，念念有词？
肯定不是，
不是嘛？不是嘛？
嗯嗯。
他甚至没跟那个孩子说什么，没跟他爸爸说什么，他就斥责那鬼，那鬼就出来了嘛。
嗯，对。
他这个斥责那鬼的时候，他是用平常的声调来斥责呢，还是我们斥责魔鬼的时候一定要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你真的这样讲？就比较有效吗？
这个形象的容易让我们想起张天师驱鬼那种感觉，是吧？披头散发拿着宝剑啊，念念有
词。其实圣经里面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的。圣经里面当初在以利沙的时代，那亚兰王有一个大将啊，这个人名叫乃曼，曾经立了很大的功劳，不过他身上长了大麻风。
对，
他就听一个以色列小女子的劝呢，说巴不得我主人能够到我们以色列的先知那里，嘿嘿，你去找他一定就好了。
嗯，
你想想看，这个以色列是战败国啊，那个乃曼大将军啊，带着车，带着礼物，带着随从，找找找找找，终于找到这个先知的小破屋，结果里面先知传出一句话，说你到约旦河的水里面洗七次就必复原，就必得医治。哇，这个大将军可气坏了。
哎，听了当时非骂娘不可。
对呀，他说什么？他说这我们这个大马色的水岂不比这里的水更好吗？比这里一切的水都好吗？
对呀。
我想我这么远来找他，至少他也要出来，这个在我头上摇摇手，是不是？
对呀。
给我有点笔画做个法吧，那怎么就这么
那些和尚道士要做法事的话，那是很排场的。
可是很对不起啊，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在追求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这种看得见的那种排场。
不是说我们不要相信耶稣基督医病的能力，而是说耶稣基督那个医治的能力怎么样从我们身上出去，或者不是像你在电视上看的这么戏剧化，或者不是像你去学的那种大声说话。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赶这个鬼，什么样的信心可以移山呢？一粒芥菜种就可以了。这个芥菜种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芥菜种的信心是活的，它碰到空气、阳光、土壤、水分，它就一定发芽。 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信心，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啊，是这个意思。你这活的信心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
对呀、啊，
讲实在点，这个信心可以长成长的，
有这样的信心在你里边，你有这样的实际，那你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必挪去。你们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成的，
嗯，
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你要的是信这个话，你所应该做的不是像训练一个张天师一样。去跟人家学这样比划那样讲话，哦，这样赶那样催的。你如果真要加上诀窍，主耶稣就告诉你还有一个诀窍，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他不是说你若不大声讲话，也不是说你若不把手举起来叫人家看得都发抖，
嗯，
他就不出来，不是。
哎，他这有很重要一个祷告和禁食。
对啊，那很多听众朋友，哎，常常就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写信来问说，给我们讲一讲禁食祷告，为什么需要禁食祷告？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禁食祷告，你就禁食祷告就是了。禁食祷告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了，因为当门徒遇见这个父亲的时候，门徒可能刚吃饱，
嗯嗯，
对不对？门徒可能要去参加奥巴马就职晚会，
嗯，对啊，那么从这看得出来，至少没有禁食。
是啊，
嗯，
所谓禁食祷告，那你就必须把它当回事儿了。你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你是采取主动的。换句话说，你要出去做工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祷告要禁食啊。
而且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你祷告禁食的话，表明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也做了很多的准备。
但我们现在在北美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大家凑在一起呢，要聚会总是要吃饭。啊，我们有晚餐供应，但是请大家祷告进食，好不好？
这倒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比如说我们要办个福音聚会的话，或者类似的这个过春节啊什么的，你肯定得有吃饭的，对不对？
对。
你如果不吃饭，哎，怎么请那些福音朋友来呢？
如果你请了福音朋友来，就是吃吃饭、跳跳舞、唱唱歌，你叫他们怎么得救呢？
啊，那这个我觉得是有先有后的问题。来了。当然先要吃饭了，但是吃了饭以后不就是那些事情，他至少可以来听一听福音，对不对？
现在是这样子了、
嗯、
现在至少在休斯顿，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一点太松散了啊。圣诞节的聚会你当然就是喜气洋洋，
嗯嗯，
圣诞节过了春节又来，春节的聚会那更是要喜气洋洋加上中国味
啊。那当然了，这中国传统节
感恩节呢不能不吃饭，吃火鸡啊。
哎，感恩节也的感恩嘛，对不对？
哎，我请问你，剩下你什么时候聚会？一年三次把福音朋友找来的聚会，都是不能够太严肃的，都是需要吃东西的。
嗯，
那你剩下还什么时候呢？最好请的，感恩节、圣诞节、春节，我们通通都是需要有过节的气氛。你明白这意思吗？我们是遭遇到一个困难的。
对啊，我们现在就碰到很大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啊。可能有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对这些就有点觉得不太适应。
不见得是年长了，就是当他年长，他已经愿意把他的意见表达出来，他已经开始为福音着急的时候，他就会说、嗯、我们不能就是吃吃喝喝玩玩，有点节目唱唱歌跳跳舞。
对，他觉得来了哪里没得吃没得喝，人家来了就是来听福音的，福音是其他地方听不到的。
可是对于年轻的朋友或者慕道友来讲，他说我过节来教会呢，我不是要来被扫兴的，
我是有的吃的顺便，
就是你不管我顺便不顺便，我能够来，我很多地方可以去、嗯、
对，
我来我就表示说教会有东西吸引我。那什么东西吸引我呢？弟兄姐妹和和气气的在一起，
嗯嗯，
大家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很吸引我，
嗯，
对不对？你们要是正儿八经的上台又教训我，那我今天晚上我干什么不好？你要教训我呢，我也知道我该教训，我也知道你们的意思啊，要讲罪，要讲十字架，然后圣灵一来我们就悔改。可是那天我们没悔改，那说不定就是因为你们没禁食祷告。
对，从我个人经历说，那时候没信主以前，我去教会的话，肯定是冲着那种比较特别亲切的那种气氛去的，而不是为了去接受教训。
你要教训我，你要讲得很严厉也可以，但是我就希望真的有圣灵把我撞倒了，我就真悔改，我信主了。要不然我两边都不过瘾，这个很难受的。是不是？
嗯。
所以那你说白净这事儿怎么办？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
而且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主持这么一个聚会的话，
嗯，
平常我们比如说主日崇拜的话，可能都成年人坐在那， 青少年在另外一边。那么主持这个聚会的时候是青少年跟成年、
哎、大大小小
都
过来了，
在一起、哎、
那就特别乱糟糟了。
哎，一个乱糟糟，一个你小孩子你要让他在那听着40分钟的讲道、啊、我估计是蛮困难的。
嗯，
而且中文他也听不住，他中文不太好的。
这里面其实有蛮多的设计啊，我相信很多教会都已经办了他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三个会都过来、啊、从感恩节到圣诞节到春节都过来了。
哎，我就问你了，收成怎么样啊？
不知道，没有统计。
得救的人多吗？
嗯嗯。
没有统计，还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有点避而不答？
我们基本上好像是不做这方面统计。
为什么不做这方面统计？那是因为成绩不是很好。其实我们应该到圣经里面去想一想啊，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终极的榜样。
啊，你觉得圣经里面有这方面针对我们中国人？
哦，那当然了。
怎么过春节？
怎么聚会？其实
怎
么
聚会？对，
就是主耶稣有一个本事，这个本事呢是我们应当效法，可是又很难效法的。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他在肉身里面传福音的时候，
嗯嗯，
最受人家攻击的一点就是他是什么？贪食好酒之人。他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
对，还有在就是在安息日也要做一些事情。
对，可是就我们现在讲这种聚会的方式来讲呢，哎，主耶稣就有这个本事，他能够在这种不是很严肃的、不是很刻板的聚会里面呢，照样把他的生命流露出去，照样让人得医治，照样让人得生命。
哎，那么你觉得至少？跟贪吃的人，我们大部分所有人都贪吃，至少在吃吃喝喝不是问题。
吃吃喝喝对主耶稣不是问题。
嗯，
那主耶稣呢？主耶稣他也用这样的气氛，用这样的聚集啊，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扫兴的人。
嗯，
等于这样说好了，不是人家请他吃饭，他去，然后他一去的时候大家都吃不下饭，好像没这个问题。
板子练空，先把他教训一顿，对不对？
对。他是非常非常平易近人的，所以你看什么样的人都敢跑到他面前，反而是门徒啊，不让小孩子来啊，不让罪人来啊，
嗯嗯，
是不是？因为门徒有门徒的这种刻板思想，这个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主耶稣在吩咐门徒的，这是暗地里面吩咐门徒的时候，他又说你要干什么？你要祷告禁食啊。不过他一开头他就说，就是以前我们讲过，他在山上教训门徒的时候，你里面祷告禁食，你外面梳头洗脸，不要让人家看出你的愁容，不要让人家看出你在祷告禁食了。这里边就稍微稍微给我们一点点线索了。
嗯嗯，
你需不需要在饭食上，在这个诗歌上，让别人来到教会里面觉得很亲切？需要。可是
好多人是冲着那好听的诗歌来到教会，
对嘛？因为他觉得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气氛，
对，
这里给我一种平安。当我在你们中间聚会完了，虽然稍微拖了久一点，可是我不是一上车觉得很空虚。我如果是一些老同学聚会，而且亲戚朋友大家吃吃喝喝，当时或许比你们热闹，可是一上了车觉得很冷清，觉得心里面很空。
嗯，对。
对不对？我愿意来到教会，我来到教会这种温暖的气氛呐、啊，家乡的饮食啊，大家各带一个菜啊，有很多的新朋友，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医治。
嗯嗯。
可是你们这里最煞风景的，就是好像吃完饭就要板起脸来听一个人教训我60分钟、80分钟，坐了还不能动，然后到最后我也没受圣灵感动，所以我就不愿意来了。
嗯嗯。
那这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其实是有他的诀窍可以寻的。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亲切的气氛，
嗯，
可是服侍的人同工的人，其实里面要非常非常的警醒。
嗯，
无论你这个聚会的气氛是多么轻松，你都需要有一个心情，就是今天你所看见的这一屋子人里面，可能有人明年这时候他已经不在了，里面可能有人，这就是你不单是第一次见到他，也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嗯，这种可能性很大。对，
你今天被交付一个使命，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讲清楚。他们可以吃吃喝喝啊，你可是真是里面需要好好的警醒。
哎，那么这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同工啊或者服侍的人呢，最好不要在那吃的。
也不是，你通通不吃人家多难受啊。你可以做最好的东西吃，你可以做最好最香最大的菜来招待你们教会的福音朋友，可是呢你可以一面做菜一面进食祷告，这总可以吧，对不对？ 你进食祷告梳头洗脸又不要让人家看出来，
嗯嗯，
你懂的意思。我可以很平易近人，我可以跟他说话，我也可以很喜乐，可是你要我传道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啊，无论我讲的话是轻松的是严厉的，我里边那个负担，我里面那个信心，里面那个迫切是活的，
嗯嗯，
哪怕它只有芥菜种这么小，可是它是活的，它是真实的，它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就是一个做工非常非常重要的诀窍。
这还是不好掌握。
不会不好掌握的。比如说白剑，你假如要去主持一个春节联欢晚会，
嗯，
我跟你讲，从早到晚，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吃饭了。
这就比较难做到了，对不对？
这不难的，你开始为这个事情进食祷告啊。
嗯嗯。
可是你去的时候，并不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把旧恩讲清楚，所以我已经进食祷告24小时了，你们大家听着。
我一边还烧饭，一边看了那么多美食，你说怎么个坚持着不要吃饭？
啊、这个很简单呐、啊，看都看饱了，白倩，你就做的菜不够多，你做多了就晓得是最容易了。自己做就没胃口了。做了一大堆，对不对？喝两杯水，那真的是不难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不难的。同时，我们要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我若有全备的信，
嗯，
能够移山，就像主耶稣这里讲的，
对，
是全备的信心。这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可以移山，但是我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嗯，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薄一般呐。什么是明的罗，想的薄？其实就是有这种用外面的声音把里面的空洞给它夹出去。
嗯，外面就敲起来很响，但是实际上
对
什么内容？
明明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上了台，我觉得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魔鬼撒旦的座位，就你的宝血洒进这个聚会的地方。我不是说你不应该这样说，可是我的确是在说，你不要听人家这样说你就说。
嗯，对。
你也不要以为你的腔调能够使这个话的权柄增加什么。
Yeah.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芥菜种的信心和一个真实无为的爱心。
哎，这个爱心这一点估计是非常
重要。对了，同时呢，做工的人需要进食祷告。那这个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了，其实是不难的。尤其在北美，我们这样安居乐业的环境里面，可不可以传福音？主的灵还很与你同在，可以的。
嗯。
什么叫做爱？这个爱就是说，我会想办法把你接来。我会想办法让你在这里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会让你和你的儿女这次来得很开心，
嗯，
也不长也不短啊，东西很好吃，可是说的话呢，让你听见的福音信息却是很清楚。为什么我要这样仔细的打算？因为我有一个爱，这个爱就是说天父的爱感动我，希望你能够得救，希望你不要沉沦。
嗯，
我用这个爱来关心你，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必须很警醒的知道我今天是在做什么。
对，这倒也是。
那这样子啊，就比较能够长期活在这个做工的实际里边。一个芥菜种的信心与一个真实无为的切实的爱心，这个是可以让你每天这样过日子下去的。
嗯，
也可以让无论在什么时候，当需要到你面前来的时候，耶稣的能力能够从你身上流露出来。你讲话能够造就人，借着你的祷告，借你的按手，主的能力，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叫他病人起来。
嗯，
对你来说不是难事。那同时你又不是像活在一个好像剑拔弩张的基督徒，对不对？道行很高的基督徒，你呢又是谦谦卑卑的与人同行。
对，
你很平易近人，那这就比较对了。或者说这就比较像主耶稣了。
进食本身有时候会让你一直保持那种惊喜。
对，进食真的帮你保持惊喜。
嗯，这我
如果你是
对。
对，你持续需要做工，那你真的是需要练习进食。你不要再问为什么了，你肚子饿就是最好的闹钟，你肚子一饿你就知道说你需要祷告。
嗯嗯，
而且实际上是这样，当你负担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的胃就关起门来了，就不吃了。
嗯，对，
你也不觉得他饿的。等聚会完了，
可以等这个做工完成了补一补呢。
他自己会告诉你的，这个医生有这样的说法啊，你小孩拉肚子啊，或者你自己闹肚子闹肠胃炎，什么时候我可以开始吃饭了？
嗯，
他有这样的说法。
自己想吃，
你觉得不是？你觉得饿的时候，
嗯嗯，
你觉得饿的时候，就你的身体告诉你说我可以吃了，
嗯，
啊，你不要在那边守个律法，说三天不能吃饭，你干嘛呢？你的胃比你知道它好了没有，它好了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它开始告诉你说我可以吃东西了。
嗯，对，
你就稍微客气的吃一点。那做工也是这样子的，所谓进食祷告，你自然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吃饭了。同时从做工啊讲到的角度来说，你的进食祷告啊，要让你的心中有一个比较坚固的盾牌，让你在做工的时候不心虚，让你在做工的时候好像里边没有空隙，让撒旦来控告你。那这个不说别的，对体恤我们做工的人这个肉身的软弱来讲呢，是挺有功效的。但是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来到人群里面，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大传道大牧师，不是为了让自己有那种超然的能力，所以我可以到处去一并赶鬼。你如果这是你的出发点，稍微有点问题。
哎，那就是不是说追求那一些东西。
对，门徒在想的是这个事情，哎，我刚才面子挂不住，我怎么样把这个鬼赶出去啊，我们才从变化山下来，现在在百姓中间应该怎么办呢？
嗯，
主耶稣在想的却不是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讲这些话其实是很轻描淡写的告诉他们，主耶稣心里面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还往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啊，主耶稣心里面一直不变的方向，从我们一再的讲，从变化山下来之后就是往耶路撒冷去，他要为我们受难了，他要带门徒走这条路。所以你看见这里边呢，嘿嘿，其实还有一种心情是门徒应该一直摆在里边的。
嗯，这是忧愁。
不是忧愁，忧愁是门徒的反应，这里并没有说耶稣很忧愁的对门徒说，
他
只
是耶稣本身一种心情。
对，那种望着加略山，望着十字架一去不回头啊，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我这一生的目标是朝着十字架走，这个心情你不能够没有。在这个心情底下，你要把你的信心摆对，把你的爱心摆对。那还有一样，我们既然提到这两样，你不能不提第三样，就是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常常在神面前存一个清洁的良心。
清洁，哎，那不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讲望着加利利上准备上十字架，那个是一种使命感，可不可以这么说？
这个使命感是有代价的。
是蒙哥要批评我，老是用一些词来翻译一下。
没有，使命感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词，我自己也常常用这个词，对于它比较清楚啊，它比较清楚，而且没有被滥用的太厉害。
嗯嗯。
那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和大家解释过，那耶稣启示教会，启示他再来，启示他受难，那天父启示彼得，耶稣是基督，这一切的启示里面呢，耶稣对他们发出呼召了。你们怎么样啊？要舍弃生命的要得到生命，对不对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那时候和大家解释过，再解释一次，这不是讲一种心情，也不是讲一种所谓必死的决心，当然是啊，简单的说，你如果在路上碰见一个人背起十字架再往前面走，你不会跟他打招呼的。
对
啊，你也不会买栋房子送给他，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对这个世界而言他已经没有价值了。
对啊，没有希望，
他对世界，世界对他，彼此都死了心了。
嗯嗯，
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不是说我有身上有个苦担子啊，我腿瘸了，我眼睛瞎了，这个叫背十字架，或者我太太对我太不好了，对不对，我娶错人嫁错门了，不是讲这种事情。而是说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你已经死透了。
嗯，
这个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心情。你一旦有了这个心情啊，那真的你的信心只要像一粒芥菜种，你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你不要就是想要做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所以你去尽力的追求这种恩赐啊。你这种心智固然可嘉，但是那是不是一个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心态呢？你自己去打个分数吧，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呢、啊、有很大的区别。而且你长时间是在一种祷告进食的征战状态底下。
嗯嗯，
说到底什么才是进食啊？世界对你死了，你对世界死了， 一个最会进食的人就是已经死了又已经埋葬了的人了，那比你少吃一顿饭要有用的多了。能力的根源，能力的诀窍，其实在这个地方。你明明的知道，等我走完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哪里，可是你对人群就有怜悯的心，因为他们都是跟你擦肩而过，你每天碰到他们，他走的方向跟你的方向不一样，对不
对，
你就不断的有怜悯心，有爱心出来，你会有很多的机会跟他们做见证。我们常常说，哎，我找不到机会，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其实啊，对传福音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跟这个世界反向而行。当你这样反向而行的时候，嘿嘿，你天天看见人，人家天天看见你。
蒙哥要讲背起十字架的意思，
你这样一走啊，信心、爱心、清洁的良心啊，警醒也好，跟众人和睦也好，都变得很自然了。
嗯，
它的诀窍在于什么？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他跟门徒讲的，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我们如果还跟世界走一个方向，你会发现没有人要听。因为他往华尔街赶，你也往华尔街赶；他往中国去投资热，你也往中国去投资热。哪里有钱，大家往哪里钻。你们同样在一个方向上啊，你去跟人家传福音呢，来不及的。你跟人家对面走，这就行了。那现在耶稣基督他从变化山下来，他真的是和整个世界对面走了。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个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哎，好了，白介，我们剩下的时间要照刚才所说的，把这个洒血的门啊，贴春联的典故再和听众朋友复习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停在这个地方。但愿你不在门上，听众朋友，但愿你不但门上贴了春联，心里的门更是洒了羔羊的血。那这个段子是蒙哥很多年以前做的，所以你听见那个声音也不太一样，质量也不太一样，而且我自己听好像那时候比现在要年轻很多。蒙哥讲故事。您知道历史上哪一个皇帝最会写春联，最会对对子吗？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据说这个人不单会带兵打仗，而且很能写东西，尤其喜欢对对子。他兴致来了，就会赏给底下的人一副对子。有关他的故事很多，据流传，有一回他到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很有意思，哥哥打铁，弟弟杀猪。他就赐他们一副对子，上联说惊天动地门户，因为哥哥打起铁来声音响得很；下联数一数二人家，弟弟在那算猪呢。横眉提的最妙，先斩后奏，您说他对的好不好？听众朋友，朱元璋跟我们今天过年贴春联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因为喜欢对对子，所以他把中国的天下打下来之后，就在除夕夜传下圣旨，通令全国的文武百官呢，过年的时候在门上要贴春联。我们今天过年贴春联就是从他流传开来的。不过听众朋友，他是不是头一个写春联的人呢？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发明的呢？不是。明太祖往回算400年，算到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十国里边有一个小国家，就是后蜀。后蜀的最后一位小皇帝名字叫孟昶，孟夫子的孟，永，永远的永，加一个日字在右边，这个字念昶。孟昶呢，就是中国历史里边头一个写春联的人。据说他有一年除夕晚上睡不着觉，雅兴大发，就招了一批有学问的人进宫来，要求他们即兴想出一副对子，写在门的桃符板上。这个桃符板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大家写的他都不满意，于是自己亲自挥笔写了10个字， 上联是新年纳余庆，下联是佳节好长春。这副春联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用，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副春联。为什么他开始春联非要到朱元璋才能够流传开来呢？听众朋友，您知道中国人最怕不吉祥的事情，这个孟昶啊，帘子写得不错，但是一年之后就亡国就死了。因此虽然有人觉得他这套东西还蛮有意思的，但是并没有被广为流传。那么我们要再问了，孟昶写了头一副春联，春联是不是他发明的呢？不是。听众朋友，您如果仔细听刚才那个故事，您就会注意到了，他不是想出了个点子叫人制作春联，他是想用比较好一点的文字，把门上涂的红，把门旁边挂的那个桃符板盖一盖，这样可能更文雅一点。换句话说，在孟昶以前，在五代十国之前，中国人已经在门上涂红了，那个东西叫做桃符。桃符在中国那流传的更早了，如果我们去历史文献里面找，最早甚至可以找到东汉时期，也就是公元第一世纪。听众朋友，现在21世纪2000年以前了。在南北朝的时候，有一本书记载的稍微详细一点，那本书叫做《荆楚岁时记》。荆楚当然就指的今天的湖南湖北，它记了36种楚地的风俗，其中有一种就是在门上涂红。听众朋友，您小时候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要贴春联？您所听的故事可能跟我所听的故事也差不多，那就是年从前是个怪兽，这个怪兽啊，每到了除夕夜就出来到处游行，遇人就吃。怎么办呢？不要怕，因为这个怪兽有一个弱点，就是它怕血，它怕红。你如果把这个红颜色啊涂在左右的门框上，刷在你的门楣上，那他就不敢进来。年夜为什么要吃团圆饭？因为大家要躲在这个涂了红的屋子里边不出去，过了年呢，他就拿你没办法。这样一家人都能够保平安。为什么到了大年初一早上要彼此恭喜呢？因为昨天晚上那个名字叫年的怪兽没有害了您的命，您今天早上出来了，您过了年了。听众朋友，据说啊，中国人开始在门上涂红就是这么来的。涂的红不好看，孟昶改一改，提了字，朱元璋定了规矩，直到今天我们过年还要贴春联。那听众朋友，这个涂红的故事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很难找啦。这一类口传的故事，您要找到它的起头，那可不容易。不过，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有这样的流传，外国有没有呢？有没有可能这个故事是从外国流传进来的呢？你看咱们中国的二弦琴胡琴，虽然现在早就成了中国的正统文化，但是一听这个名字就晓得啊，它的来源恐怕是从西边来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胡琴。春联没话讲，中国正统文化，但是这个文化的开头，这个故事的流传，是不是中国本土自发的呢？这个就很难讲了。我们可以往外国看一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知道有的人呢是最听不得这种话，中国东西就是百分之百中国，谁要是说中国的东西可能从外国流传来，那他要生气的。听众朋友，我盼望您不要生气啊，我们不过是在节目里说说就是了，这种事啊没有定论的。
有一个国家，它也有在门上涂血的风俗，您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在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记载的这样的话，那个时候啊，神对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就是小羊啊，一家一只，要预备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这个杀了的羊怎么办呢？圣经接着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为什么要吃呢？他说，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但是啊，击杀埃及人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留了一条出路。什么出路呢？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个日子，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听众朋友，这样念过去，您大概有个印象。您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中国人过年的那一套都在这里头了。要吃团圆饭，全家守在屋子里边，要守夜，不能出门，要躲开这个半夜的灾殃，在门框门楣上涂红，像不像圣经里这个流传啊？很像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是研究民族历史的，把两个民族比较一下，他们之间若是出现相同相类似的传说，您就会下一个结论，有一个民族从另外一个民族流传了一些故事来。那谁流传给谁的呢？很简单，您看看哪个先哪个后，哪个早哪个晚，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来。刚才说过，中国人在门框门楣上涂红，很可能早到2000年以前。那以色列人这个传统是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呢？以色列这个传统多早啊？对不起了，听众朋友，以色列这个传统啊，有3400年这么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公元第一世纪，而是公元前1400年，正是中国商朝中叶的时候。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可能，这段历史先发生在以色列，1000年的时间慢慢向东传，传到中国，中国人把它修改了一下，变成我们今天过年贴春联的传统。有没有这个可能啊？有是有，但是谁也不知道。而且咱们中国人爱面子，很不喜欢讨论这方面的事情。我呢，也只是在节目里提出来，给您做个参考罢了。您听刚才那一段故事啊，圣经的记载，您可能会有个问题。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要杀埃及的长子，杀埃及头生的，却不杀以色列呢？是不是神喜欢以色列人，神把他称为自己的选民，所以上帝偏心呢？不是，听众朋友，圣经讲的明明白白，以色列人和世上各民族的人一样，都是犯罪的，在神面前都是败坏的，都不应该存活下去。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神才给他们一个办法，就是杀一头 羔羊，用这个羔羊的血啊来代替，来买赎以色列人。因此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一看见这个羔羊的血就越过去，把以色列人的命留下来。那个屋子里头，圣经还特别记了，无论是不是以色列人，无论那个人怎么样，只要他留在这个羔羊血的屋子里，就能够保命。听众朋友，您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人在神面前有一个代罪羊，您知道是谁吗？为什么圣经从前要记这样的事情呢？就是为了要预表，这是一个基督徒特别的字啊，就是说事先讲好，让你到时候能够相信，为了要预表将来要来的救世主是怎么样把我们从罪里边，从神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的。那就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让我们能够保平安。圣经记载逾越节的这一段，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小预言藏在里边，是跟听众朋友你我都有关系的。我念给您听：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您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世世代代每到了过年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把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小孩会来问你的，爹，这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解释给他听。好了，今年过年的时候，您如果在家贴春联，很可能您的小孩就跑来问了，爹，贴春联什么意思啊？这下子除了怪兽、朱元璋、孟尝，您又多了一个故事可以讲给他听。听众朋友，我们深深盼望这羔羊的血不单只是个春联贴在您房屋的门上，更能够贴在您的心门上，不单只是个故事，更是您生命的经历，这样您就可以给您的孩子一个更好、更美满的答案。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